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被中国政府宣称是建国以来最大的走私案——远华走私案，他的头号嫌疑人赖昌星在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被拒。那么，对于这一裁决呢，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今天围绕这一话题，我们请来了本台的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盛雪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据说您在这个写《远华案黑幕》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跟赖昌星本人有过数百小时的接触，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申请难民的这个过程？
好的，对，我在写作《远华案黑幕》这本书当中呢，的确是给他做了数百个小时的这个采访，可以说对这个案子呢，多少就是有一点了解。中国政府是在1999年4月20号开始立案调查远华走私案，那么到了1999年的6月份开始到福建当地去开始去处查这个案子。1999年的8月14号呢，赖昌星和他的妻子儿女是从香港飞抵加拿大温哥华，那么到2000年的5月底，是中国国安部是派了三个人带同赖昌星的大哥到加拿大温哥华呢，想劝说他回国去自首，但是没有成功。那么赖昌星呢，实际上是在这些国安部的人员还在温哥华期间，是向加拿大提出了难民申请。一直到2001年的7月3号，是加拿大的难民法庭开庭审理赖昌星和他家人的难民申请案。
据说这个申请过程在加拿大这个移民史上也是首屈一指了。
对，成为是历时最长的难民申请案，一共前后历时49天，一直到2001年的11月6号闭庭。那么在经过了7个多月之后，这个也是很不寻常的，一般的难民申请案就说一两个月之内就应该是有结论的。那么这个等了7个月之后呢，是在6月21号，是难民法庭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
那么在这个各方报道呢，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难民官呢是受到了中加两方官的这个两国政府的这种官方的压力，所以他这个判决呢可能有失公平。
我这么认为，就是说这已经绝不单单是一个难民申请案这么简单。就赖昌星的这个案子呢，是已经成为中加两国之间的外交、政治、经济，甚至是金融关系，包括移民、旅游等等。这个交往都受到了影响。
哦，您刚才说的他会对这些方面产生一些影响，您能举些例子吗？来具体说明。
比如说像在这个外交政治方面的影响，我想大家都是可以从新闻媒体报道上看到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都多次在公开场合要求加拿大遣返他。那么特别是总理朱镕基呢，曾经还表示过说不惜动用中国160亿的外汇存款跟赖昌星要把官司打下去。而且国家主席江泽民呢，也是在去年 APEC 会议期间是当面向加拿大总理克雷迪安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么另外呢，我说影响到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主要是中国向加拿大官方表示，就是如果不把赖昌星遣返回中国，那么以后那些在加拿大申请难民被拒的中国大陆人，那么中方呢也不再接收了。这个对加拿大来讲，这个对中国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每年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来申报难民的人数呢，一般是估计在2000到3000人当中。这期间呢，应该说有一半的人是无法通过他的难民审核。那么这些人就是面临着被遣返回原居住地的这个问题。
那就被遣返，就是需要中国政府来出具他们的身份证明。
对，主要是需要中国官方呢提供一个这个必要的旅行证件，他们才可以出境。那么中国政府如果是拒绝的话，那么就使得呢加拿大会有每年是数千人在这边呢就是没有身份黑下来，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隐患。那么
刚才您还提到说对这个两国之间的旅游业会产生一些影响。
对，我想呢这个是一般人可能很难想见的。就是很巧，我听到一个朋友跟我介绍这个情况，他是主持加拿大驻中国的这个旅游事业的。那么本来去年6月份呢，两国之间都已经是协议好了要签署一份双边旅游协议，结果他在北京准备签字的时候，就是被中国的旅游局局长叫去跟他讲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协议要放一放，要等到你们把赖昌星送回来。那 那他就非常不解，说赖昌星跟旅游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中方表示是希望你们这些人能够回到加拿大去发挥你们的影响力。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中国政府比较善用的一些手法吧，就是全方位的施加压力。
看来就是说围绕着赖昌星是否被引渡回中国这件事情呢，在中加两国之间是产生了是相当大的这种也是分歧，应该说是哈。那么当地的华人是如何看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说赖昌星他应该被引渡回国受审，那您是如何看这件事情？
我报道上说呢，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华人社会差不多是80%-90%的人呢都认为赖昌星是应该被遣返回中国受审。我觉得这不奇怪，因为这反映出呢一种就是说华人的社会心态，一种文化心态。因为在我们这种传统的文化当中呢，总是把人分成好人坏人，如果一个人被划入坏人的这个范围之后呢，就是他的人权、他的尊严、他的人格就是都不在人们这个需要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了。所以像赖昌星这样就是被中国政府指为是一个可以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走私犯，是个最大的头号的走私犯，那么他所能够获得的这个社会上的同情我想是很少的。
那盛贤女士，围绕着这个赖昌星是否被引渡回中国受审一事呢，大家众说纷纭，您认为他到底应不应该回国受审？
是这样子，就是加拿大的一个，加拿大是一个免除了死刑的国家，那么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呢是不可以把人遣返到他可能会面临死刑的地方去。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多种场合强调，就是说赖昌星回国之后不会判处的死刑。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因为在远华案当中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1个人被判死刑，而且呢，其中已经有8个人被执行了枪决。所以说，就是在赖昌星这个主嫌犯还没有到案的情况下，这些从犯已经有8个人送了命。那么我就是不明白，中国政府将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把赖昌星遣返回中国之后呢，如果他履行了对加拿大的承诺，那么他将怎么样向那个8个已经被判死刑的那个家属交代？另外呢，我知道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国政府所做的这样的承诺，我觉得没有可信性。
为什么呢？
上个星期我出席了一个电视的论坛节目，其中有一个观众打电话进来反映呢，他说他自己本身以前就是一个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他说这样的承诺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我也注意到呢，像这个中国政府的承诺当中是这样写的，就是说中国政府保证在赖昌星遣返回中国之后，中国的有关刑事法庭将不会根据他在遣返前所犯的罪行判他死刑。那么那个人呢也讲到说，中国政府可以就是在他回国之后呢，是依据他又另外犯的罪行再判他死刑。那或者说呢，他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可以说他得疾病病死在监狱里边，甚至包括让监狱的犯人打死他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换句话说呢，就是中国政府的承诺现在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说法，那么他回国之后可能是必死无疑。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承诺它从根本上来说呢是没有操作的空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承诺呢多次是由总理朱镕基在公开场合表示的，可是中国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就是完全是一种人治超越法治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我们想呢，现在这个16大马上就要召开了，总理朱镕基在16大之后肯定是现在已经是定了他是会下台。那么16大之后呢，显然朱镕基会离开这个权力核心。那么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人治大于法治的国家，那么我可以想见呢，朱镕基他自己将来可能命运都难保，他用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去保障一个赖昌星的命运呢？
就是您怀疑他这个承诺缺乏这种保证，制度上的保证和这种
对他没有可信性。
那么您认为这个中国政府一定要引渡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甚至不惜就是影响两国的关系，要把他引渡回去？
这个观点呢，其实我在我这本书里边有提到，就是说呢，因为赖昌星的这个远华案，包括他自己是涉及到中国的党政军情报各个重要部门，而且他自己呢是跟可以讲中国的这个高层领导人都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他掌握着很多中共高层运作的内幕，包括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军情、公安和国安的情报系统的运作的内幕。那么我觉得呢，中国之所以一定要引渡他回国，最主要的是希望杀人灭口。
那么在您的这本书里边，显然也是揭示了好多刚才您提到的总统的这个黑幕，那么所以这本书在中国可能也是被列为禁书。
对，这本书在一正式出版之后就被中国这个中宣部列为是跟六四真相就是一起被列为两本禁书。
那么您对这个案子，那么下一步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比如说赖昌星可能会根据这种法律程序要继续上诉，那么他这种上诉的这种胜诉的可能性大概有多大？
实际上呢，我还是觉得这个案子会，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的话，比如他会像现在要求这个司法复核，然后呢向联邦法院上诉，最后如果真的面临遣返的话，还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就是要求这个停止遣返令。那么甚至呢，他的律师还表示过，最后还有可能向日内瓦的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上诉，那么还应该有不少的步骤可以走。但是这个案子呢，我也觉得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戏剧性的发展，因为外力的介入非常强烈。那么我想至于说下一步会怎么样的演变，我们应该说大家都有机会看得到。
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如果按照正常这种程序走完这些全过程，就是上诉的全过程的话，大概需要几年的时间？
对，应该是有三四年的时间。
OK，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内幕可能在您的这本书里都有所披露，那么我们希望下一次节目来请您谈一谈这本书的详细情况。
好的，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从盛雪女士来继续探讨远华案到底有哪些黑幕。谢谢观众朋友，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